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和门徒进了格法翁，在安息日，他就进入会堂教训人。人们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像一位有权威的人，跟一般经士们不同。当时，在会堂里有一个负责邪魔的人喊叫说：“纳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竟来毁灭我们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”耶稣斥责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他身上出去吧。”邪魔使那人抽风，大声喊叫着，就从他身上出去了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常年期第四主日。这个主日的三篇读经都以权威为主题。那么接下来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做分享。第一个方面，权威的由来。第二个方面，权威与责任并存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权威的意思就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。为一个孩子来说，父母或者是老师就是权威。这尤其体现在孩子们在谈话间出现不一样观点的时候。当发生了争执或者是分歧，一个小孩就会说：“我说的是对的，因为这是我爸爸曾经说过的。”而另一个小孩呢，可能会争辩说：“你说的不对，我说的才是正确的，因为这是我听老师说的。”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权威，人会怀着一种完全相信和接纳的态度来接受这个权威说出的话，或者是他做的事，甚至呢还模仿他生活的方式等等。但是属于人世间的这一份权威有被丢失的危险。从小的一方面来说，如果一个父母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不算数，那么他在自己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就会被打破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份不信任，这样呢，就造成了这一份权威的丢失。从大的一方面来说，一个政府对于民众的许诺、承诺，如果无法兑现，那么政府在民众心目当中的权威，或者说我们经常说威信，也会打折扣。那么由此呢，我们可以联系到灵修生活上来。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同样的说辞，从一位老师的口里面说出来呢，对人们来说可能是不疼不痒的，但是从另一位老师的口里面说出来却能够触碰人心。同样的一篇道理，一个神父讲出来之后，可能教友们没有什么触动，但是由另外的一位神父讲出来之后，却能够使人感觉耳目一新，听到心坎里面去。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？产生差异的原因， 更多时候是因为这位讲话人自身的榜样、气质、修为，还有生命的深度。所以，因为这样一个人的临在，整个地方的人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气场，生命得以被影响而被改变。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所记载的，当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的时候，人们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像一位有权威的人，跟一般经士们不同。耶稣大约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进入到普通民众的视野里，但是他一开口，人们却有着与平常听道理的时候不一样的感受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天主圣言，圣言本身就富含生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耶稣所讲的、所说的、所行的，都不是出于他自己，而完完全全的是出于天主圣父的旨意。他说，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，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我自己讲的，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。你们要相信我在我父内，父也在我内。所以正是由于耶稣和圣父的这种连结，才使得他的话能够直穿入人心之内。圣经当中还记载，当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，有一个附着邪魔的人喊叫着说出了耶稣的真实身份。他说，纳撒勒的耶稣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按着人的本性来判断的话，邪魔说的这些话呢是正确的，而且也有助于耶稣名声的宣扬。听见这些话的人肯定也都很惊讶，也都会更加相信耶稣有大的能力。但是耶稣却斥责邪魔说，不要作声，从他身上出去吧。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外出传教宣讲，不是为了碰触到更多人的生命吗？是的，这一点不假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，天主的阵营不容许半点邪恶的势力。光明和黑暗本来就不能共存，耶稣也不想和邪魔有半点瓜葛。人在世界上借助邪魔的力量而得来的一切，最终也都会化为乌有。这个呢，也正是耶稣在圣经上提醒我们的，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人既然选择了天主，就要彻底的和邪魔断绝关系。只有天主给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，持久的权威，充满喜乐和平安的权威。那么和这一份权威一起来的呢，还有一份责任，二者是不能分开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或者是学识的增加，生活经验的增多，慢慢的在堂区里，在团体里，或是在家庭里，我们自己呢，也会变成有权威的人，别人也会把我们当成有权威的人。我们会成为他人在处世为人方面，在信仰上的榜样。为此呢，身边的人也会给予我们尊敬和客气。但是，我们更需要留意到，在这些权威的背后隐藏着的一份重要的责任。比如说，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《申命记》当中所提到的关于先知的职务。对于先知，上主说， 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，他要把我所吩咐的一一的转告人民。这是先知职务里面所要求的。但是如果一位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天主的利益，那么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第一篇读经当中也说，若是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的话，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，这位先知应该处死。在读经一里面所提到的美色，就是天主的代言人。美色以天主代言人的身份向以色列人民说话。在教导以色列子民的时候，美色知道自己是先知，也知道这一份职务里面藏有的责任。他也同样劝诫以色列子民，要负起自己担任的职务里面的责任。而这一份劝勉呢，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。不论我们是在家庭里面担任的是父母的角色，或是在国家里面担任公务员的角色，或是在一个团体里担任长上的角色，还是在公司里面担任管理者这样的角色。在这些角色的背后都有责任，而且呢，在将来天主要根据我们担任过的角色来查验我们是否尽到了责任。作为天主的代言人，美色在人民中间享有着尊敬和一些特权。美色更知道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是每一个字，都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信仰生活。所以呢，他自己也特别谨慎，要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他只说自己从天主那里领受的话，只做天主命令做的事，其他的一切他什么都不多说，也都不做。因为他是天主的代言人，有一天他也需要向天主交账。梅瑟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将天主的诫命放在人的诫命之前，所以梅瑟不怕伤害到百姓的感情，而会把天主的话呢一五一十地传达给百姓们，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错误。比如说在当时的时候，在旷野里，以色列百姓再一次向美色抱怨没有肉吃，美色将上主天主的许诺带给以色列子民说，晚上上主要给你们肉吃，早晨你们可以吃饱。同时紧接着美色也告诉百姓们说，因为上主听见了你们抱怨他所说的怨言，我们算什么？你们不是抱怨我们，而是抱怨上主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的宣讲具有权威，美色的宣讲具有权威，因为他们是根植于天主圣父。让我们向主耶稣祈求这一份恩宠，使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者是能力的时候，更在生活当中为身边的人树立好的榜样。愿我们都能怀着爱德，在各自的岗位上，各自的职位上，尽到责任。阿们。